约翰福音十一章第一节，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她姐姐大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姊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扔住了两天。然后十四节，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了。”罗马又称为底特马，是对那做同座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然后呢，第四十节，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能看见神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是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毛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好，我想我们圣经就是这么说。那么大家还记得吗？我们稍微做的很快的复习，就是约翰福音的一共有八个神迹。那么这八个神迹呢，它有个特别的结构。我们说过，第一个跟最后一个是成为一组的。第一个就是主耶稣把水变成酒，那最后一个就是他们没有牛没有鱼了，结果呢，主耶稣让他们得到153条鱼。所以呢，这是第一组。那么第二组呢，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告诉我们一个大臣的儿子他快要死了，结果呢，因着他祷告就行了，就在他们身上行了神迹，他的儿子就不死了。那么然后倒数第二个就是第七个神迹，那么就是讲到这个玛利亚，就是拉撒路病了，他快要死了，结果呢，拉撒路死了，但是主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你看见这两个神迹有相似的地方，那么都是人来到主面前祷告，都是对急迫者来到主面前祷告。那一面主听他们，一面主也不听他们。所以这里面门徒们就学了很多的功课。那么这个可以说是第二组。然后第三组呢，因此你都还记得，第三组就是摊子的故事跟瞎子的故事。那么这就是第三个跟第六个神迹。然后最后一组呢，就是五个饼两下子就5000吃饱，然后主耶稣在海上行走。所以这个可以说刚好加在一起是八个神迹。那么大家还记得吗？主耶稣在变化山上那个时候呢，我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不过有主耶稣，还有呢神的仆人，就是摩西跟以利亚。那么我们提醒大家呢，在摩利亚山在变化山上的那个三个人物，就给我们看到整个圣经里面的三组的就是三组的神迹。圣经特别提到摩西和约书亚所行的神迹，这是一类的。第二类是以利亚和以利沙所行的神迹。那第三类就是主耶稣和他们主所行的神迹。那么我们第一个批次的时候，我们大概把摩西的做了个简单的复习。那么然后呢，这个以利亚跟以利沙，我们心里点水点一下，然后要紧的就是我们就来到了主耶稣所行的八个神迹。那么主耶稣不只行八个神迹，主耶稣是行了最少35个神迹。但是呢，在约翰福音里面，圣灵呢把它编串起来，圣灵呢特别把它组织在一起，那么选了35个里面的8个，那么而且呢，我们说过刚好把它配双配对，就变成四组或者四对。那么借着这四对，你就知道说第一个神迹跟最后一个其实很类似的，能把它放在一起。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中央的对称。那么我们现在呢 因为上一次我们要结束上最后一堂，上一次最后一堂呢，我们是讲的第二组，那么讲到第二个神迹，那就是大臣的儿子他的病呢怎么的医治。那么第二组我们说过，跟第一组呢在属灵的意义上是关联相连的，因为第一组给我们看见呢，神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是从零到零，从没有酒到没有鱼。那么酒是生命的问题，鱼是供应的问题。就做我们的生命来说，我们根本是从零开始。那么主把我们带到灵里，那就是我们的功用，我们在主面侍奉的功用来说也是灵。所以我们知道说，一个是没有酒，一个是没有酒，所以我们才有神迹。神迹呢就是说主必须在我们上动他的指头，因为圣经给我们看见什么是神迹呢，神迹就是神的指头。所以什么时候神动了他的指头，你看见结果呢，我们知道说这个美酒就在后面。什么时候动了指头，结果就是163条。所以第一个神迹，第一组就给我们看见基督的故事，这个灵的故事，我们整个成长的过程就从灵到灵，这个非常清楚的。那正是因为我们是灵，所以呢我们可塑性是最高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主就会开始在我们身上工作。当我们什么也不是，什么也没有时，主就在我们身上开始工作。所以这是最基本神迹，最基本的点就是我们必须是灵。什么时候你不是灵，圣灵不工作呀？不，根本不可能神迹发生。所以所有神迹发生的开始就是我们总是被带到基督，总是被带到基督。无论是我们的生命，无论是我们的功用，迟早一天看见你，迟早看见我们根本不能活。还有一个，迟早一天我们看见我们没有用，我们也侍奉，我们在教会里也侍奉，我们在教会里也追求，但迟早一个弟兄姊妹，不是说你能不侍，不是就好了，不是背后有很长很长的功课。那功课迟早你看见都不行，在功用上我不能。所以这个就是很清楚的，就是第一种他的讯息，就是给我们看见，如果神要行他的神迹，如果基督要显出他的神迹，要动他的指头，有一个基本点就是我们必须是摆在灵的地位上，那么下面圣灵就会开始工作。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可以说我们就往上涨。所以你可以看出来，第二组的神迹比第一组呢有高了一层。原因在哪里呢？就是等到我们都是灵的时候，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学第二组的功课。那第二组的功课有一个基本的功课，是祷告的功课。因为祷告，我们说过，我们普通以为祷告就是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向主要，我们主就给我们，主听我们祷告。但是基本上祷告，严格说来那是享福，所有祷告的功课都是享福的功课，所有祷告功课就要基本要告诉主说，主，我已经答应了，我已经没有希望，医生都不行了，人也都不行了，那现在呢，我现在只有来到你，我完全是你，在人来看是没有可能的，但是感谢主，如果今天我能活着，每一天都是你在我身上重要的一件事。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的祷告。所以不要忘记，祷告的生活可以说基督徒最基本的生活。一个人不会祷告，他不可能长进。所以这一点很重要。但祷告不是说礼拜二来到一起，好了，你把什么事情你需要的，你也许你觉得感冒了，你需要祷告，这个也要祷告，不错，对不起，这个主都能够听我们祷告，你有需要主也能供应。但是到了第二组，你就知道祷告就在祷告这个功课上，主要改变我们。在祷告这件事情上，你看见吗？不可能一个人祷告了十天，祷告了十年还是原封不动不弄，是不可能的。主让我们学祷告功课，主的目的是要改变我们。那我们的祷告普通有一个希望要改变神。什么叫改变人？改变神其实是借着神，要神来改变我们的环境。本来有病，现在没有病了。 本来是很辛苦的，现在不辛苦了，就是我们祷告的目的。否则为什么来祷告呢？所以祷告我们总是希望是主啊，你只要听我的祷告，主啊，你总是做一点什么事，叫我生活更好一点，叫我更方便更容易一点，这就是我们祷告的目的。所以我们一天到晚就是希望主能变，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说在整个祷告的过程里面主要我能变，那么这个就是第二组功课很重要。那么还有我想我还提醒弟兄姊妹，我们说过一个孩子刚刚生下来他是灵，他身上是灵嘛，因为他身上是灵，他为他知道说我离开我的父母，我离开我凭着我自己不能活，所有的婴孩如果他会说话呢，他一定会告诉你说我凭着我自己不能活。那现在就一个本领，就一个武器，就是哭。所以一个孩子不会哭这个很危险，所以医生呢第一件事孩子生下来要看他哭不哭，如果不哭的话他会生存，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他生存的本领。他只要会哭，那弟兄姊妹因着那个哭，他妈妈就知道他有需要了。他每次哭就是告诉妈妈说我不行，没有我不行。所以就是为什么母亲节那么受重视，就这样。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为什么妈妈伟大，妈妈伟大，其实妈妈伟大是因为你会哭才她才伟大，你不哭她伟大不来的，她不知道你需要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今天主给婴孩一个特别的本领，就是哭。那哭是什么？哭就是我们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蒙恩得救的，我们要会哭才行。我们的主面前要哭，不在人面前哭。在主面前哭，弟兄姊妹是什么意思？就是告诉主说我不行，我不能，因为我自己不能生活。所以这个时候呢，主就开始用了他的指导。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基础中蒙恩得救基础是零，然后你在上面怎么建造呢？那么好了，那么这当然就需要我们这边的合作，就是我们的祷告。那我们的祷告这个功课呢，就是从这两个例子学的，一个是大卫的儿子，一个是马撒路比。那么从这两个故事里面呢，我们要学一些很重要的功课。那么这两个神迹特点是一样的，就是说两个人病了，而且呢这个病都是很紧急的。然后呢你看见都不是病人自己来祷告，不是拉撒路祷告，也不是大卫的儿子祷告，都代祷，都是替别人祷告。所以这两个这个神迹给我们看见我们怎么样能做一个代祷的人。你看见有需要了，现在我们要把这需要带到主面前来。那么当然今天你如果大臣的儿子，你若是大臣的话，你当然目的就是希望你的儿子并没有得罪你。那么同样的，拉撒路的姐姐打发了人去告诉主耶稣说拉撒路病了，所以当然马大玛利亚他所期待的这个功课医治他，所以这两个功课都是祷告的功课。但是我们说过了，最特别在哪里？就这两个功课有个共同特点，就是一面神听着他，主听着祷告，比方说大臣的儿子果然医好了。然后第二个呢，我们看见拉撒路，你看见果然从死里复活。所以一面来讲，主听他们的祷告，而另一面呢，主没有听他们的祷告。为什么？因为这个当这大臣的儿子要求主听他的祷告的时候，他心中有一个蓝图，他知道主要怎样怎样做他的儿子病就好了。因为这个蓝图是根据他所闻的知识，他从前看见主耶稣在加百农，然后怎么样伸手，然后怎么样挡下大麻风得了病，他亲眼看见。所以你看见他的确相信主医治的大能，但是呢他不知不觉的，他现在希望主听他的祷告，但是呢是照着他方法，他有个蓝图，一个办法。那个办法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现在人是在迦拿，那么离开迦南农很远呢，那么现在他要回到下去，因为从迦南农往这个从这个迦拿到迦南农那个路是往下走的，所以他就祷告说求你下去，那么我的儿子就好。所以在他的感觉里面，只要主能跟他一起下去，主只要能够摸手在他儿子，他肯定他儿子病好了，他有信心。但他信心是失败，他相信主的能力，他似乎不相信主的智慧。 他不知道说主可以不杀取他的地也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许多时候我们祷告是用我们有限的智慧，每一次我们祷告我们要问怎么祷告，不错啊，今天很多的病好，我们要问说到底这里是我们怎么祷告，很多弟兄姊妹来祷告从来不会就是主啊我求你医治他，我见了我的弟兄姊妹病了求你医治他，但有没有我们在这边寻求说到底这个病我应该怎样为他祷告，所以每次如果今天你把一个责任你把一个祷告的负担带到聚会里面来，你不能说你不能只是把一个名字告诉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不会祷告的，你知道最奇妙的一件事就是说很多的祷告按理来讲你应该在家里先祷告，你和你的丈夫你和你妻子应该跪在一起为你的儿女祷告，为什么祷告，为你自己的病祷告，还有为你什么亲戚祷告，因为你认识他们当你为他们祷告，那结果很多时候到了你们二聚会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有的人就说啊，我这个侄儿的爸爸的太太的什么什么人，那弟兄姊妹那你还你知道他是谁啊，但你只把一个名字送给弟兄姊妹，弟兄姊妹怎么祷告，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祷告有路，祷告你祷告你要算什么祷告，所以不要忘记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总是带着我们自己的方法来祷告，我们以为一定要这样这样做，但是弟兄姊妹要紧在哪里，要紧就是说在这件事情上你相不相信，当然我们相信主的能力，否则为什么来祷告，否则不祷告了，我们的祷告就证明说主听祷告，但问题在这里就是你相不相信主的智慧，你相不相信说主不照着你意思他照样能够完成他的事，他照样能够行出神迹来，所以我想那次大臣的儿子学了功课，意思是说主在医治他儿子以前主先改变了大臣，让他看见说就在他说那句话的时候他的儿子病就好了，弟兄姊妹神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所以每一次我们学这功课的时候你就看见说你慢慢就看见我们的聚会根本是在那里，我们的聚会根本就是愚昧，所以许多的祷告根本是愚昧的祷告，我们不知道我们在祷告什么，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要在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说我们不知道怎样祷告，所以保罗讲得很好，我们本不知道如何祷告，那这句话不是普通人说的，有经验的人一定能说这句话，你迟早有一天你会看见你根本这个人不会祷告，根本不会祷告，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在座你们有一些稍微有了儿子慢慢长大的，我想你们一定关心他们的婚姻是不是，尤其是女儿的婚姻儿子的婚姻，好了假定说现在呢由于你们真的想到女儿的婚姻，那么女儿将来到底怎么样，当然希望她将来是能够嫁给一个白马，好了你是在祷告希望有一天的白马王子能够出现，那么我们两个在祷告了，好了结果忽然有一天白马王子真的出现，那么然后呢就父母高兴的不得了，想用各种办法请客啊，用各种办法用压力呢，然后最后呢好终于成功了，那这一回呢这个婚姻成功的是因为你祷告主听你祷告，而且你相信的神旨意，所以你什么方法都用尽了，女儿只好听你的话，所以呢他就走进结婚的礼堂，那么两个人终于成为眷属，那么第二次呢这个是感谢主啊，那你终于主听你祷告，接下来女儿终于成家了，但是呢没有多久以后啊，你慢慢才认识啊，你从前所不认识的白马王子，因为你远远看着他是白马王子没有错，但只有你女儿天天一天到晚和他住在一起，那么到底谁是白马王子不是你说是你女儿说的，你看见吗，你只要把他交给白马王这件事很简单，你在结婚礼堂交给他就完了，但问题就是从此以后你知道你的女儿是一天到晚要跟这个所谓的白马王在一起，那慢慢慢慢的话就多了，慢慢慢慢的这个做女儿的就告诉妈妈一些事许多事情，所以呢你看见呢本来呢还没有结婚以前的丈母娘看女婿是越看越有趣，那么现在结了婚以后呢，没有多久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气，你看同样一个有趣一个有气就差得很远，那么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你回过头去问你说那时候祷告对还是错的，那么还好如果这件事蒙主保守还可以，万一有什么悲剧发生的话 那弟兄姊妹，有很多的父母就说，难道我祷告错了？我明明知道这个是神的旨意，但是弟兄姊妹，所以现在我们才说，我们以为说主非听的祷告不可，你知道那时也许主不听祷告还是对的。你看见有的时候我们勉强主到一个地步，主一点办法也没有，主非听不可，但是主是照着你的意思来听。那你知道你的白魔王，你真的知道将来，你不知道。每一个父母都需要把自己的女儿托给最可靠的人，表面上可靠的不一定是可靠的，所以怎么办？因此，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了。所以保罗说，我们本不知道我们当如何祷告。那么感谢主，我们不是被带到尽头的吗？那现在呢？圣灵，我们不知道，那么圣灵就拿过去了。所以圣灵就用说不出来叹息就为我们祷告。那感谢主，我们为祷告圣灵祷告，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的需要是什么，圣灵知道我们的需要是什么。所以圣灵呢，那是根据神的旨意为我们祷告，然后很多事情才发生。所以每一件事情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圣灵祷告的结果。所以这一点很重要。我劝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诚心要奉献，你不要随便奉献。你如果没有意识要说主啊，你在主面有一个祷告，有一个许愿，你就不要随便祷告许愿。你如果真的说主，你接过去，那就真的接过去了。就真的接过去，很多事情发生是什么？是他祷告的结果。所以有一次，这个感谢这个马丁路德，他有一个学生，很爱主。那么然后呢，他有一天就到马丁路德面前去说了，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这几个月啊，事情非常的不顺利，什么事情好像都是和我相反，什么事情都好像是和我反对。然后马丁路德就问他，你最近做了什么事？你在主面前有没有做了什么事？他说有啊。他说我在主面前有个祷告，主啊，但是照顾你的权限。他说这就对了，你看吗？这个就是那个解释了。你不要以为说为什么这些，所以我在做弟兄姊妹，你只要在主面前真的有这样的祷告，你都忘记，主没忘记啊。所以这点最重要。有很多人祷告完了，因为那个祷告很好听嘛，大家说他们的声音特别大声嘛，你看见吗？现在你要给很多弟兄姊妹看一下，我就是盖恩夫人嘛。有的弟兄姊妹就很属灵嘛。好了，你那一祷告，弟兄姊妹你忘记了，主没有忘记。那么主一祷告，他一定是根据什么？根据他的旨意，根据他的旨意。你需要，他知道你最需要什么，所以那个时候你千万不要说为什么是我，那是祷告出来的结果。所以就是圣灵就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然后呢，万事就开始互相效力。那么为什么是叫爱神的益处？什么益处呢？下面你就懂了，磨成神儿子形象。所以许多的事我们不明白，但是我知道我们这个不行，道理会讲是不是？我可以告诉你说，哦，做基督徒应该怎样温柔，怎样谦卑，怎样忍耐。弟兄姊妹，你可以讲给别的弟兄姊妹听，但如果你是姊妹的话，最知道你谦不谦卑、温柔不温柔是你的丈夫。你看见吗？你起码你丈夫一定要服嘛。如果你丈夫没有服，证明你没有成功啊，证明一切都是理论上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了，这个祷告这件事情背后是什么？因着在这个祷告这件事情上，我们不会祷告，然后呢，你看在这件事情上，你就开始在做什么工作？那个工作什么？所以指主只要动了他的指头，他最终的目的是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我想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那个大臣他学了功课，这个功课是什么？这个功课就是他就是主没有听他的祷告，主没有下去。你想想看。尤其是我们要走下去，结果走不下去，那有的人如果个性强烈，就很不高兴，就不对了，就不舒服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们个性有多强，一直等到我们祷告那时，真的，你看真的，我们到时候强的人力不足，非听我们祷告。弟兄姊妹，主愿意听我们祷告，但是问题就是你太强了，你与主那个荣美差太远。弟兄姊妹，如果主真的听你祷告，每祷告一次应该又温柔一次，每祷告一次应该又谦卑一次才对。怎么祷告了半天？你可以做见证，你看主也听我这个祷告，主也听我那个祷告，这个人是缘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 在祷告这件事情上，一面我们需要主改变，主改变就好了，主改变我们的环境就好了，在主人的难成是没有难成的事。老师讲主这样做太容易了，但是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祷告来祷告，祷告了十年祷告二十年，我们最终还是不变的，是不可能。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大臣的儿子大臣所学的功课。那么然后在大臣的身上，你看他学的信心的功课，然后从他的故事里面，我们叫什么叫信心的道路。那他从加百农到迦拿，那是祷告的道，祈祷的道路，祈求的道路。但是回来的时候，你看他是信心的道路。信心道路什么意思呢？他还没有看见他的儿子好了，但有什么话告诉他儿子就好，这是信心。所以就是没有看见儿子，但是呢，他知道主的话，主听了他的祷告，所以他可以开始赞美了。所以信心的路就是赞美的路。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祷告，你有没有学这个功课？那这个大臣很真的学了，你看见吗？等到主耶稣说你的儿子活，他马上记得的是几点钟？他马上记得。我要问弟兄姊妹，当你与主来往，当你与主交通，当主来对付你的时候，你真认真吗？你真的觉得祷告是一件很严肃的事吗？现在主说你的儿子好，他马上想知道要问说到底儿子怎么说。你看见他学功课，所以等到后来他回去，人家告诉他说是正好那个时候祷告，他的心里就坚强了。哦，原来就是主说那句话的时候，看见我的儿子病就好了。所以他不止自己得的帮助，他也可以帮助别人。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个穆勒弟兄他神听了他150万次的祷告。那么我问说，你怎么知道听了150万次？他有记录的。第二次呢，我劝大家，如果你机会有天你到 Bristol 到这个到英国去，英国有个地方叫 Bristol， 离开布里斯托，离开这个伦敦并不远了。那么你去参观那个穆勒孤儿院，现在孤儿院的房子还在。我们普通讲孤儿院大概最多就像我们这么大，然后小朋友啊，怎么就最多这样如此而已，5个而已，他一半抱5个。结果你就发现说，他的孤儿院根本现在就变成大学校舍，变成大的校园。你现在才知道他的祷告是怎样的祷告。弟兄姊妹，你看什么？主教的办孤儿院，最后现在根本是几所的大学，你就知道的那个时候那一栋一栋的房子主是怎么听的。我们普通以为，你又没有去 Bristol， 你又有感觉的。我们以为说，哎，主是在听我们的，像我们这样的房子，然后前面后面，你看看，就是主是在做了奇妙的工作，是不是？好了，这是很好的工作。但是问题，因为什么？我们普通想的孤儿院就是这么，也许就这么这样的空调，不是的，它根本就是大的校园。你就是去，你现到今天还在吗？然后你看到一个栋一栋房子，这都不是普通的钱，这不是，这就是主。然后有几千个这个几千个什么，几千个这个孤儿在那，那的的确确主借着这个给让人证明说神是又真又活的神。那么好了，弟兄姊妹，他是会记录的，所以你到现在你参观 Bristol 的话，他还有那个第一个学生、第一个孤儿注册的时候，是穆勒自己亲笔登记所有的资料，那时候没有电脑。然后你看，现在一个档案一个档案在里面，从一看是通通是穆勒办孤儿院的资料。所以这一点，你就看见说，实在是主自己，实在是主自己做。那么他是个认真的人，认真的人。我觉得到那里面参观他的图书馆，你看他看的都是什么样的书。然后呢，你看他真的所有他的祷告通通记录下来，什么时候祷告的？然后读什么时候听的，他都记得很清楚。所以等他要死以前呢，有人问他说，那么主男的主到现在是通通听你祷告？他说是的，还差两个。那么他还告诉，那么差两个，那他还告诉你他什么时候主为他祷告，什么祷告。他死了以后没有多久主全部听了，就是后来没有多久后主还是听了他祷告。所以他150万的祷告你怎么知道？他真的记录下来。所以为什么主使用穆勒弟兄？他实实在在是个认真的，他像大臣一样。所以我劝弟兄姊妹，你们如果真的愿意在主面前认真做一个会祷告的人，就像穆勒一样，那么你第一个你要在乎，你要问说到底主什么时候听我的？有的人他祷告完了就走了， 他也不管祷告听还不听，所以你忘记那主也只好忘记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所以我们需要认真在主面前。那么你一定要怎么做都可以，用电脑做不用电脑都可以，但起码你在主面前认真一个记录，你知道我这次祷告我是认真的。好，我现在知道主在什么时候听我的祷告。有的时候上午一祷告，下午可能不听了。你就有一次把一百多个人的同学的名字放在那祷告簿里，结果大概是一年半以后就两个没有进。他怎么叫没有两个没有进？他每个每个都填进去了，像，所以就是这个就是，所以呢，这个就是大臣。你看大臣，他学了什么功课呢？他领教了，他知道是几点钟。如果是我们的糊里糊涂的，反正到时候，我们太署名的署名，你们根本没有时间观念。所以主什么时候，反正主听祷告就好，但是不这样你学不了功课的。所以这个呢，就是在大臣身上所学的。那么现在呢，还有一半的故事就是拉撒路的故事。同样的，你看拉撒路一面就看见主听马大玛利亚的祷告，另一面主也不听他。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在主听这个大臣的儿子以前，要主愿意改变的环境，本来大臣的要死了，现在不死了。你看见了，这个感觉何等的感，何等的大。但是不要忘记，所以以前大臣已经改变了。大臣向他学会了神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今天感谢主，幸好主不听我的祷告，幸好主并不凭着我的智慧来听我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有下一次你再祷告，你要问说，这个祷告是凭着神的旨意来祷告，这个方法是神的方法。所以如果我们祈求的话，我们要学一个功课，这个功课就大臣所学。那么不止大臣如此，那么马大和玛利亚也学了功课。那马大和玛利亚学的功课，你看见一样的。一面来讲，你看见说主，一面来讲，我们知道说这个拉撒路病了，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拉撒路的姐姐是马大和玛利亚呢，就打发人去告诉主耶稣。那个是主耶稣在伯大尼，不过是另外一个伯大尼。那么拉撒路呢是在耶路撒冷的伯大尼。耶路撒冷是这样，耶路撒冷我们知道说耶路撒冷是两座山，是南北走向的，一个叫东山，一个叫西山，然后中间有一个峡谷，所以这就是整个耶路撒冷。如果耶路撒冷是个中的话，中间的话一半，然后这个东山，这个西山，东山就是摩利亚山。摩利亚山呢，最北边是哥哥塔山，最南边最低洼的是西安山，那么中间的就是圣殿山，所以这个我想很清楚的。那么然后呢，就在耶路撒冷城东边有一座山，那个叫橄榄山。那么橄榄山跟耶路撒冷有一个古山谷，那个叫做西伦西谷，那么那是橄榄山。那么这个橄榄山呢，有前山有后山。所谓前山是对耶路撒冷说的，对耶路撒冷的面对耶路撒冷那个山坡那个前山，那么背向耶路撒冷那就是面向死海那个山坡呢叫做后山，那么伯大尼呢就在后山。所以如果今天大家从耶路撒冷到伯大尼的话，你一定要从这个耶路撒冷下了西伦西谷，然后呢就爬那个橄榄山，爬到山腰的时候刚好是克西马医院，然后呢再往上去，那么你就到一个地方叫做波巴奇。那波巴奇呢可以说是耶路撒冷的这个 city limit， 就可以说它的这个界限。所以耶路撒冷主耶稣进耶路撒冷就是指的说进以法奇说的那波巴奇说的。那不要忘记啊，我们普通想进耶路撒冷不想到进城，不一定的。你进耶路撒冷城那是进到城里面去，但是呢耶路撒冷不是从城才开始有的，耶路撒冷从波巴奇开始有的那么好了，你到了波巴奇，然后这个时候才能离开耶路撒冷，再翻过这山头，那其实不点点山了，那么这个在小山坡上，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就是波大尼。那我顺便告诉弟兄一下，这个阿拉法特呢，其实那个时候和以色列人这个谈判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有底线。比方说阿拉法特说我们要以 圣经的古城就是耶路撒冷城作为我们的首都。那这句话听出来呢是很惊人的。那么当然就以色列很不愿意啊什么的，大家就谈谈了，谈谈的最后也一定有底线。那么亚拉法的底线据说是什么地方呢？就实在说来就是伯大尼。伯大尼还是耶路撒冷，所以但是伯大尼已经是阿拉伯区了，已经不是犹太区了。所以阿拉法的知道说我讲想讲耶路撒冷还是耶路撒冷，但最后呢是耶路撒冷什么地方呢？是后山的地方。但是根据那个时候圣经主耶稣那个时候呢，实在说来就伯大尼已经在城外，因为到了过了伯发期嘛。伯发期是你记得吗？主耶稣不是骑着驴子进来，从那个地方进来。所以这个是伯大尼的地方。那么主耶稣的门徒拉撒路在那里生病。那么主耶稣自己在哪里？主耶稣自己在约旦河外的伯大，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不要弄错了，不是现在如果我们大家去旅游的话，那么你到了约旦那边，到约旦这边就大概靠近耶利哥附近，有人告诉你说这个就是约旦河外伯大尼，这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两个名字，这个两如果同样的名字，一个是伯大尼，一个是伯大尼，那么根据那个时候的做法呢，不可能两个很近，因为这样就混淆起来。比方说有两个伯利恒，一个伯利恒在这个什么，在耶路撒冷附近南边，还有一个伯利恒在北边靠近加利利海。这圣经里面本来地理上就是两个伯利恒，因为只有这样的话，你可以说加利利的伯利恒或者耶路撒冷的伯利恒，否则根本就分不开的。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另外一方面呢，那么许多读圣经的人以为说主耶稣这个受浸的地方，其实主耶稣受浸用圣经告诉我们在耶利哥附近，在犹太旷野没有错。但是呢他们读圣经不错，他们读了约翰福音第一章，他们以为说约翰福音第一章就是主耶稣受浸的，因为主耶稣明明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嘛。但其实如果你好好把约翰福音读一读，所以一个人会不会读圣经，你把约翰福音一章一章读你就知道了。那他如果不会不读的话，就告诉你说哎，这个应该是主耶稣受浸的地方，没有，主耶稣没有在那里受浸，是好几个礼拜以前主耶稣在约旦河靠近耶利哥附近在那里受浸没有错。但是呢后来过了几个礼拜以后，那么主耶稣就到了约旦河伯大尼，这是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呢主耶稣没有受浸，约翰施洗约翰就在那里举证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在那里举证。所以那个主耶稣是来到他们中间，但是主耶稣那次没有受浸。那么大家因为读圣经读的糊里糊涂的，结果呢张冠李戴，所以以为说约翰福音第一章所讲的就是马太马可所讲的主耶稣受浸的地方。那么好了，那主耶稣受浸的地方第一个他去犹太旷野，所以一个附近，那么又在有水多的地方，所以大家想说哦，这个一定就是约旦河外伯大尼，那其实不是的。的确主耶稣是在那个附近受浸没有错，这个是对的，但是那个不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就是根本没有受浸，这个我现在弄清楚了。好，那么现在更热闹了，现在为什么呢？因为连教皇都去了，你看教皇都去了，他说哦，这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可见教皇比约翰福音第三章也没好，你看见吗？所以不错，你若根据传统的话，那么这个就就会了。所以如果今天大家真的就跟着普通朝圣旅行团去旅行的话，你就高兴得不得了，你说你遇到了约翰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其实不是的。那么真正的约旦河外伯大尼在哪里？是在哪里呢？根本就是在这个叙利亚的南部。大家都知道说叙利亚和这个约旦边界里面南部，那么那个地方什么？那个地方在旧约里面呢，你记不记得这个与摩西这率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那么先是就是把这个什么，先是把这个什么亚摩利人拿下，亚摩利人王什么西宏的把拿下，那那个多半是他们盘踞在这基列山附近。然后呢这个他们再往前，摩西再往前追，就追到了今天的叙利亚南边。到了叙利亚南边的那个地方古时候叫巴山，所以大家如果读书也有巴山王鄂。巴山王鄂为什么印象很深呢？第一个鄂他的声音很短，就是第一个是这是声音很特别。第二呢是全本圣经里面这个个子最高最大的。 哥利亚赶不上他，所以他的床呢，圣经告诉我们到底的尺寸告诉我们。那么圣经是告诉我们他床的尺寸，但是考古学家呢是特别讲的这巨人棺材的尺寸。那么这的确是你从坟墓里挖出来一点都没有错，那个地方的确是其实伟人曾经住过。好了，那么以色列的这个谁啊，这个摩西呢就终于到了这个地方。那现在叙利亚他们不喜欢，因为他们不喜欢让人知道说这个什么摩西啊，以色列人曾经来过这个地方，那当然是基于政治理由了。他们希望说最好根本就跟这个没有关系。可是呢，考古学老早发现呢，这个当时的这个巴山的京城，这个有两个土丘嘛，那个土丘是那两个土丘可以说是像姊妹丘可以说是双胞胎土丘。那老早知道了，知道了以后呢，就现在如果你要跟普通的旅行团去的话，你去问他们，甚至去问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观光局，就是国家的观光局，他不告诉你啊，他根本不告诉你。那么一直等到你真的后来他们幸好他们早期的时候，他们印了一些这个地图，那个地图上明明有这个两个土丘嘛，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只好不得已就带你去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一般就什么发现这个，我们到了真正约旦河外伯大尼，就非常非常有意思，因为约旦河外伯大尼呢其实是水多的地方。那么你知道说约旦河有几个条支流，有一条支流就是靠近加利利海，那叫亚布 River。那么亚布河往这个在北边再往东边流，就流到这两个土丘呢，就是两个古京城。那么那个才是约旦河外伯大尼，为什么？因为巴山这个字，巴山这个词，在原文这个声音根本就是伯大尼，完全一模一样的。所以呢，我们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当初呢，以色列人他们从耶路撒冷回来的时候，他们不是一下到京，有的到京城，有的耶路撒冷，有的没有，有的到了巴山就留下来，为什么？因为你记不记得在摩西的时候有两个支派是在约旦河东的，那约旦河东的地方呢其实有一部分就是巴山地方，所以呢那个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了约旦河外犹太地 Judea beyond the Jordan。 那么这个 Judea 不是在耶路撒冷附近，不是，所以你去读马太福音有一个东西，有一个地名叫做约旦河外犹太地。那么什么时候变成犹太地？那就是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来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有的人到了耶路撒冷，有的人呢就到了伯大尼，所以就到了巴山。所以这就是约旦河外伯大尼。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这个主耶稣这个拿撒勒当初根本是没有几个人的，所以主耶稣这个家族呢，大概后来就移到那个，因为他大的后裔。那么根据考古学可以找到一些证据，他们多半是从伯大尼过去，就是从约旦河外的伯大尼过去。所以现在你就知道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就是靠近巴山当初京城地方，当初的京城是姊妹城，是双城，不是一个城。那么现在已经变成两个土堆了。那么尤其呢，现在有一个土堆是靠近什么，是靠近这个我刚才讲的支流的地方，那个大概就是那约翰呢，其他的是这个，就施洗约翰施浸呢，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所在地。那么那个其实也就是什么呢？也就是以利亚，你记得吗？那个时候不是全世界要干旱，那神就告诉以利亚，你就躲在基利西。基利西呢，就是那个地方。为什么可以躲呢？因为你如果大家都直升飞机去看整个的以色列地，你沿着这个约旦河走的话，没有一个地方可以隐藏，都是敞的。但是只有那一块的地形很特别。如果大家去过去的那一块地形很特别，那一块地形呢，当然有很多的原因了。那结果呢，它变成有一个像小峡谷一样的，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哎，这个水坝一面流过来，但另一面好像有个地方可以躲的，所以大部分的主耶稣就是在那个地方就遇见了他最早的五个门徒。那么等到这个拉撒路病的时候，那么主耶稣其实呢就在 这约旦河外国的，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个地方。那么不要忘记啊，主耶稣最后的180天，大概就在以约旦河外国大地做什么呢？做中心。那么从那里，然后就打发70人出去了。那么这一次我们八月的时候，那么这一次呢，我这个以色列五民就是四福音走透透，那么我们期待弟兄姊妹四福音读透透，那目的就是说让大家有个概念，然后呢，等到我们真的到约旦河外国大地，你就可以知道说，在路加福音所记载多半都是最后的160天、180天，那么就从那里出去再回来，出去再回来。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那么在最后180天以前，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呢，就在听见拉撒勒病的时候，他的人在哪里？他的人根本在约旦河外的大地。那么这里面呢，有一点跟刚才所讲的有一点刚好是很有意思的。那为什么这个约旦河外的波大尼不是传统所说的呢？这个第一，传统不可能两个波大尼那么近，那么走大概最多1000里不到就到，就不可能。第二，那个时候如果真的耶利哥附近过了约旦河外面那个地方叫比利亚，如果你去读这个河四平河餐叫比利亚，那比利亚圣经没有的。那比利亚是什么？谁的范围呢？比利亚其实是西律的范围，你记得吗？是西律的范围。西律的范围呢？这个西律的范围，那么你记不记得这个西律所在的地方？一个是加利利海，靠近西利亚那一部分是他的。还有呢，就是过了约旦河，那么过了在死海东边那一块的比利亚，那是西律的范围。所以你想想看呢，主耶稣为什么在约旦河外国大尼？那个时候就是躲藏，就是他你很清楚嘛。那个时候他就是把自己，因为他就是把自己隐藏起来了，把自己隐藏起来了，那么当然是远离这个西律所在的，所以他不可能在比利亚。所以你看见吗？等到后来他们说我们好了，和他一起送死，那原因就是为什么他们在约旦河外国大尼呢？因为在那里根本是这个西律根本管不到的。因为那是在比利亚以外，比利亚就是在往北再往走一段，然后才是约旦河外的国家。所以从这些地方呢，各方面加在一起，我们就知道说，那么主耶稣那个时候呢，的的确确是离开耶路撒冷国家有好一段的距离，而且他一共走了4000的路程，一点都没有错。现在如果你从那个地方一直走到耶路撒冷国家，的确是4000。所以从各方面地理各方面来看，那么主耶稣呢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而拉撒路呢是在耶路撒冷伯大尼圣地。所以现在呢，玛利亚的祷告，马大的祷告，就是希望主耶稣能从这个伯大尼到那个伯大尼。那么弟兄不要忘记了，在跟随主的路上，第一站对于施洗约翰来，对于约翰来说，第一站是伯大尼，最后也是伯大尼。主耶那个门，这个约翰跟安德烈这些门徒是在伯大尼遇见主，是约旦河的伯大尼。然后最后当主升天的时候，他把门徒领到约旦河的一家，领到伯大尼对面，然后和他们说再见。所以有一首诗歌说：“自伯大尼与我们分手。”所以门徒的路是从伯大尼。那现在玛利亚和马大祷告什么？叫主耶稣从约旦河外的伯大尼要千万火急的来到耶路撒冷的伯大尼。那如果主耶稣能够尽快来，那么他的兄弟不会死，那么然后呢，神就在荣耀。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他们的盼望。不过你知道，因为他们认识我们的主太认识了，所以这一次他的祷告就要不要祷告很细，因为他知道主爱他，所以呢，他就告诉人说，去，然后他们就打发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对了。”下来就不必祷告了。你知道，你如果认识主，你知道是在讲的话多了没有用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的所爱的人对了就够了。他知道和主爱他们， 所以他们肯定他们可以确保就是他们所认识的主，主耶稣已经是千万国际，如果爱的话，爱一定会迫使我们的主快马加鞭的尽快的能够飞到约旦河，飞到这个拉萨路的身边，能飞到这个耶路撒冷国的。所以这是马大玛利亚他的盼望，他是希望说主，他是希望说主越快越好，但不需要讲，因为只要你愿意主是爱，下面的话是不容易的。但是呢，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你如果仔细读下去的话，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的荣耀。那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对那个差，就是马大玛利亚所差来的，我相信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一定是马大玛，他一定让这个送信的人回报，回告诉他们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了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那么这就是为什么解释当主耶稣要把坟墓挪开以前，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那么我们要问，到底主在什么时候说这个话呢？对你说，那你是谁呢？你是马大，因为那个是主耶稣要去把坟墓挪开，是谁去拦阻我们？这个乃是一件大事。你想想，现在主要听你祷告，结果你还伸出拦阻的手，这谁呢？就是马大。所以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就是祷告的是你，拦阻的主听你祷告的是你，感觉这就是马大。所以这个时候呢，马大就对他说，主啊，现在必须臭了，因为他已经死了，已经死现在不必了，不必多此一举，看见吗？主要叫他从死里复活，他就不必多此一举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我。如果我们这个人不让主来做的话，我们的确对主没有难处，我们的确相信主的大能，但是我们永远长不大，我们永远不改变，我们永远就这样子。结果呢，你祷告了半天，应该没有人可以拦住你的祷告，结果是谁拦住你祷告？你自己说。所以这个时候主就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得看见神的荣耀吗？那么到底他怎么说的？你若根据上下文，那多半应该就是等到那个仆人，就是他是打发的人来了，结果耶稣听见说这并不是意思，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的荣耀。那当然了，主说这并不至于死，主的意思是他从死里复活，但是玛利亚的意思呢，他不死，你看见吗？所以这就是我们许多时候我们的难处。有的时候我们不是不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主，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主的意思，所以我们去找圣经，你看你们去找圣经，但是我们找圣经都是凭着我们的意思，凡是圣经里面合乎你的意思，你说这个该选去，很多弟兄就这样啊，他要到圣经里面找到底这个姊妹是不是主所依据的，结果他去读圣经，那么弟兄姊妹因为他太喜欢这个姊妹，非得到他不可，所以他读来读去呢都是正面，读来读去呢你要怎样怎么样，这个你叫纵横大地，那这就是你的，那么好像你就这个祷告是的，你看这个不是主给你应许吗？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我们有难处，觉得不小心我会被自己欺骗，很多祷告的人常常自己欺骗，你知道吗？因为你太迫切了。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所以你看见吗？这个，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就说：“哦，我得了一句话，那句话就是这病不至于死。”那弟兄姊妹，因为你本来就不希，你本来就希望这样，对不对？所以你读到那里之后，当然都迎合你的。那这是祷告，这祷告的路吗？不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同样一句话所说的，这病不至于死，那是为着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的荣耀。那如果你相信的话，你相信的话，你必看见神的荣耀。那弟兄姊妹，这个是很是没有错的，但现在就是你能不能相信？那么什么叫做相信？在这个很信，什么叫做相信？所以如果主说的相信跟我们相信不一致，主说的这并不是于此，我们以为说，那么这证明什么？证明主耶稣一定是找到，一定千万火急，因为主明明说这并不是于此。所以真的叫谁倒，真的叫马大跌倒什么，就主自己的话。 所以就只能你看见了不被不跌倒的人就有福了。你看很清楚，这句话其实不是主叫他倒，他自己被自己绊倒了。所以当一个人完全被自己充满的时候，就是你很难，他自己以为很熟练，他自己以为什么都懂了。弟兄姊妹，他我有主的话，他是主的话，主明明说这病不至于死，那么后来他怎么拉到了死了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没有，问题都不是能力的问题，问题是智慧的问题。马大有一个智慧是主没有的，主没有那么聪明，看见没有？所以现在你看见了，今天如果真的要让主在我们身旁来了，主真的要医治拉撒路的话，迟早一天就死。不是我们最愚昧，是主变得最愚昧，但主不可能最愚昧，所以证明说我们是最愚昧的。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吗？原来当主要改变拉撒路的病况以前，主要先在马大身上工作，先在玛利亚身上工作，所以主就捎话给他们，借着打发来的人。你若看见，你若你若信，就得看见神的荣耀。所以可见马大根本就不信。你若相信的话，你相信主的话，你真的相信主的话吗？如果相信主的话，一定要看见神的荣耀。那弟兄姊妹，如果他死了，这是神的荣耀，为什么？那就证明，如果又死又能看见神的荣耀，那证明一定是死而不活。光死有什么荣耀？没有荣耀。光死主没有听你祷告，但如果主真的听你祷告，那表示说一面是不至于死，一面是不至于死，那么而且呢乃为了神的荣耀，所以就是死了还是要复活的嘛。所以这个就给我们看见说，马大的难处是马大难处不是别人，是他自己。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圣灵就加上一句话，他的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这个爱在原文是阿嘎比，是一个有深度的爱，那个爱不是有唯一的爱。那许多时候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和弟兄姊妹中间的爱是什么？乃是情感的爱，是友谊的爱。那这个爱是最危险，这个爱会产生逆。我常常觉得弟兄姊妹中间应该要维持一定的距离，你太近了，弟兄姊妹就产生逆，这是很危险的。刚刚开始好像度蜜月，刚刚在一起好得不得了，我把我的事情告诉你，把我的事情告诉我，然后慢慢慢我也认识你，你也认识我，所以这是为什么两家常常很靠近，两个儿女不可能成婚，就是两方太认识对方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如果一个人一天到晚只是凭着情感，就是说好了，我是弟兄姊妹，那越是弟兄姊妹，你越是要受害。所以主在这里爱他们的爱不是普通的，这个不是友谊的爱，不是天然的爱，乃是什么？乃是阿嘎比。阿嘎比的爱就是有原则的爱，阿嘎比的爱就像神爱是原样的爱。那么这样的爱呢，不要忘记，它不光是有它不光是情感上的。普通我们说有一个人，我们说恋爱的时候，一个人叫了爱人 fall in love 是什么意思？就是他情不自禁的叫了爱人，这不是他自己愿意的，他就是不能够自拔。你去问那些年轻人做了一些糊涂事情，就是他不能自拔嘛。所以为什么结婚是婚呢？婚了就女，婚了就婚了，他就女这边是女，这边是婚了他就结婚了嘛。他如果不婚他不会结婚的，你看见吗？所以你现在很清楚，就是说你一掉到爱里面人一定会婚的。所以幸好这样，还今天有这么多的一对一对是的，否则就没对对了。所以到时候呢，真的他们就成了。但是就是你看见吗？这种的爱什么？这种是情感，你可以放进去的。但是呢，阿嘎比这个爱它不是情感，阿嘎比它是意志的，是爱你仇敌的爱，那个不是情感的。不要弄错了，没有一个人和仇敌恋爱，就没有一次要叫我们和仇敌恋爱，这个很重要。只要我们爱仇敌，那个爱怎么爱？那个爱是意志的。为什么是意志的呢？是我不能爱他，但是就说你要爱他，我顺服了，不爱他。那弟兄姊妹，这个和感情，这个不是动感情的，这是动意志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今天和弟兄姊妹中间彼此的爱，主要是因为 主吩咐你爱他，因为迟早有一天就是什么，你日本见人爱有目光的，你试试看好了，迟早有一天我一个看见两个姊妹好的不得，我心里害怕，因为我知道没有多少教徒是这个，这个没有问题的。本来两个人好的不得了，他真的觉得主把他们放在一起，但是后来当初不必那么好，后来不必那么恨，所以后来教会人就都这样出来，你看都是这样出来。所以问题在这里，就是什么？那个爱从哪里来？如果教会里面充满了这种天然的爱，它是危险的，那难处多的很。但是感谢主，你看你们这种爱是什么？这种爱需要意志的，还有不是这样，这种爱不光在口头，这种爱才是行动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这种爱是灵魂体总动员，这种爱是不光是情感动的，情感不管有情感动的，心思动，最要的是意志动。那么因为这个缘故，你才能保持这个爱有原则，才保持。有很多种母亲的爱是溺爱，你看你把孩子爱到的地步，就后来反而害了孩子，所以这个不叫爱。那真正的爱就是这里所说的，所以就是现在问题是爱的问题。到底我们的主爱不爱马大、妹子和拉萨？到底主爱不爱你？爱不爱主？这个很重要。我们因为主知道主爱我们，所以我们只要说一句：“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主应该千万火急就来了。”但是就是，这是我们的感觉。如果主爱马大、玛利亚，他应该千万火急就去了。但圣经怎么说呢？他爱马大。他妹子拉萨路听见拉萨路病了，就在所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弟兄姊妹，这就是马大玛利亚跟主争执的地方。马大玛利亚认为说，主如果爱我的爱我的弟弟的话，他立刻就来，但是说不，我如果爱你的弟弟的话，我要多待两天。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这就是主一面听拉萨路的祷告，听玛利亚马大玛利亚祷告，最后拉萨路从棺木里出来了。但另一面主没有祷告，主就多待了两天。所以急惊风那就碰到了慢郎中，你希望医生火速快到，他迟迟才到。主耶稣真的是医生，有什么没有问题的？所以后面的故事呢，就这样发生，就这样发生。你看见主迟到了，主不是没有来。他们说他们这个他们都是你看见玛利亚马大就回去叫玛利亚，他夫子来了叫你。你看我们主终于到了，但是因为什么难处就是主迟到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主迟到了。如果主爱他的门徒的话，他不应该迟到，他能立刻就到。但是那个，其实我们的主非到不当有什么难处，没有难处，但是不，他故意停留了两天。这回我们的主真的迟到。那么到的时候，他发现拉萨路已经在坟墓里死前。那么根据犹太人的说法，就是如果一个人死了以后，他的灵魂刚刚开始的时候还在坟墓的周围了，还在身体周围，但是走不动，但是漂浮，所以四天之内有可能回到身体里面去，这是他们的想法。所以现在你看主耶稣又待了两天，他故意等到拉萨路睡了，等到拉萨路真的死了，而且到了一个时候呢，所谓四天了，所以大家都知道没有希望，在四天以前还有希望，四天之内还有希望。这一回拉萨路真的死了，不光死了，而且死透了，在人来看是一点希望也没有。啊，这个时候我们的主就叫拉萨路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整个的故事。那么我想我们今天呢是开个头，我们下一次呢仍旧要继续盼望弟兄们回去把它读一下。我觉得这一段圣经虽然不是很长，里面非常丰富，你能够从这段故事里面看见我们自己的光景， 也看见主在这里要行神迹之前，他知道最难的一个神迹是改变玛利亚，最难的神迹是改变玛利亚，最难神迹是改变多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算好了，我们的主等到拉撒路睡了，然后他不光他就对这些门徒怎么说，他说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他死了我就在那我就欢喜，我没有找到我就欢喜，我迟到我就欢喜，这是因为你们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主没有听我们的祷告是因为马大的缘故，是因为玛利亚的缘故，是因为多玛的缘故，是因为我们的缘故。那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在主还没有行他神迹以前，他知道最难最难行的神迹是在多马身上，多马根本不行，他说我们去送死了。最难最难的是马大，马大真的很害怕，马大动作比别人都快，玛利亚还迟钝了，把他慢半拍啊，他一下子就夫子把他就去了，他心直口快。但是弟兄姊妹，他失望的是最大的，他以为说主安慰我应该这样这样这样，他还有蛮有热情的。那现在问题就是他还能热心吗？他真的你不要忘记他的服侍是最高标准服侍，现在他觉得我为主做了这么多，我摆上了那么多，但是呢结果我打发人去说你的话，我说爱你说爱人病了，结果他知道。而且弟兄姊妹，如果他知道说主刻意迟到两天，他们会发疯的，他一定会跳起来，你怎么可能，不可能，我所认识的主，我所跟主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但是一点不说不可能是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是没有希望的，我们这个人不能改变。马大你不能说他不爱你，当然爱你，玛利亚更是更是啊，没有话说。但是弟兄姊妹，主知道说能够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还容易一点，更难的是谁？更难的多马，更难的是马大跟玛利亚。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主听我们的祷告，主也不听我们的祷告，这就是我们在祷告这个功课里所学的功课。我们相信主在我们身上动拳头，要行神改变我们一切，但是问题就是在这以前就能改变我们吗？今天他迟到了就得罪我们，今天他好像没有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就软弱就失败了。你就想起我当初为主摆上了多少，像马大最有理由这样，最有理由这样这样想。弟兄姊妹，最后主也是哭的，为什么哭的？我们下一次我们就会明白，我们普通人的主耶稣哭好像他很焦急，不是。你如果只知道了前前后后，主耶稣当然难哭。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这些爱主的人都是叫主哭的，我们以为我们逃出的喜乐，我们以为都叫主笑的，但是不，什么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爱主也不错，祷告也不错，不是你干嘛祷告，为什么祷告？但是弟兄姊妹，主要给我们做见证说他很容易听我们的祷告，在主没有难成的事，但主知道在整个过程里面最难最难最难最难是你和我，最难需要改变是你和我。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主在我们身上动了他的拳头，我们就渐渐磨成他儿子的心形象。那第一件事就是你就知道我不会祷告，那圣灵就接过去了，圣灵接过去，那圣灵很会祷告，然后呢许多事情发生，最后呢我就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好，我想今天说到这里。